今天在我们当中宣讲信息的是李四海牧师，所要宣讲的信息题目是宣教人生。我们把时间交给四海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今天能够在主日跟众弟兄姐妹一起来歌颂赞美敬拜他。今天是我们宣教月的最后一个主日啊，我跟弟兄姐妹来在主的面前分享这一个主题，宣教人生。我会用哥林多后书5:11-6:2的经文。那么一开始我们先来读这段经文，我读一节，请弟兄姐妹回应一节。哥林多后书5:11，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劝人，但我们在神面前是明显的，盼望在你们的良心里也是明显的。我们若果癫狂是为神，若果谨守是为你们。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因为他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你了你。看哪，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正是拯救的日子。我们一起祷告。阿们的父上帝，感谢你的恩典，今日我们可以和众弟兄姐妹一起到你的殿中瞻仰你的荣美，歌颂赞美敬拜你。爱我们的父啊，求你用笑脸帮助我们，叫我们来到你面前的，在你眼前蒙恩。主啊，谢谢你，因为你实在怜悯了我们，你实在恩待了我们，为我们的罪而死，你也是从死里复活，把那样的生命赐给了我们。爱我们的父啊，感谢你，圣灵保惠师在我们心里引导和带领，使我们在你真理的光中得见你的面，使我们在你自己的真道里得着你自己生命的供养。主啊，求你让我们今日在你的话语的光中，使我们听的讲的一同蒙恩，一同蒙福，听我们的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个月是宣教月，宣教月我们会请宣教士来到我们当中跟我们分享。从一开始的张德健教授讲的失望中的恩典开始，那么这一个信息本身来讲，就为我们在宣教月的整个信息当中做了一个指标性的引导，指标性的引导。等一下大家听我分享，盼望我们可以去回想这他所说过的话。那么接下来我们在小恩宣教士跟大树牧师他们在宣教合场上跟我们分享的他们的经历，也他们的体会，他们的得着。那么宣教业宣教士必然的在我们当中讲明了他们在宣教路上的艰难，因为一个跨文化的宣教， 他们必然遭受文化的冲击，必然在他乡异地里面忍受那个孤寂，忍受那一个环境中的艰难，无论在文化上来的、社会上来的，甚至在政治上来的，他们都必须面对这些可能发生的各式各样的难处。甚至在落后的地方，他们缺乏医疗、医药的各样的供应，所以他们总是处在一些的我们难以想象的一些艰难当中。不仅这样，我们也可以去细细想，他们不是一个人在那里，不是夫妇在那里而已，而是他们的孩子也在那里，那个所面对的难处更是可见的。在那里有难处回来呢，要融入我们这个社会，那么那个难处挑战是何等的大。不仅有这样，还有个人在心思意念上所遭遇各样的艰难，我们都听了这些，我们也都理解这些，我们也为他们祷告，我们也在各样的 面向上支持他们。但每一次宣教师的分享不会只停息在这里，他们一定会告诉我们说，我们都是宣教师，我们都领受了大使命，我们都会想起马太福音28章主最后告诉我们说的话，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些话我们已经可以背了。那么我们以为这样的见证太难了，但是小恩宣教师说，不是，见证不是难事，见证就是住在他们当中，见证就是一个自我揭露，就把我们自己坦诚赤裸的敞开在这一群人当中，让他们看到我们，甚至是看到我们的软弱，看到我们的许许多多的艰难，但在这些软弱当中经历的是什么？基督的能力护庇他们，他们经历了主的恩典，经历了主的信实。他们也告诉我们，那么遵行上帝旨意，这是人生最高的价值追求。那么我们对这一切，他们说是主的爱激励他们，也同样的会激励我们。主与他们同在，主与他们同活，那一个真真实实的见证也必然在我们的身上使我们经历。甚至我们为他们担心的时候，他们说他们是在当中有惧怕但不惊惶，因为他们在主里面有得胜有余的爱。所以我们听了这些提醒，我们在当中为他们祷告，那么接下来其实才是我们面对的艰难的一刻。宣教士在我们当中分享的时候，如果我是一个牧者坐在前面，我就会在想，他一定会做一件事情，他说主的心意向我们一定是敞开的，主的呼召也是清楚的，我们做什么抉择结局也是明确的，是吧？然后呢，他说我们怎么回应。从我刚开始信主的时候，只要面对宣教士来，他们做 这样子的一个生命的见证的时候，最后他们总盼望一件要紧的事，他们盼望的是我们与他们同行。所以他们就会当中，你们当中谁有感动的举手，举手还看不太清楚站起来，那你是牧者，你要怎样？你要不要站起来？还是说你不好意思？还是你怎样？当弟兄姐妹的时候还可以怎样用眼睛的余光瞄一下旁边的，对不对？但我们是怎样面对神的？早期的宣教士不仅要站起来，还要怎样？请刚才站起来的弟兄姐妹走到什么前面来，所以呢你无所遁形，然后还加上一句不要看旁边，不要看别人，耶稣在看你，只有耶稣在看你，是吗？ 不是的，你旁边多少眼光在看你，我们会挣扎的，弟兄姐妹。宣教士来，他们的话让我们的内心挣扎，让我们的话内心艰难。为什么？因为他把我们的软弱挑出来了，我们的软弱被挑出来了。我们的软弱不一定在到跨文化去，但我们的软弱确实在他们的生命的见证之下把我们挑出来的。挑出来什么？挑出来这个核心的问题。这个核心的问题只有一样，就是照我的意思活，还是照神的意思活？其实就是这个核心的问题。我们的宣教业不单讲我们怎么样支持宣教士，怎么样认识他们在宣教地的各样的艰难，怎么样为他们祷告，怎么样支持他们。其实还有一件要紧的事要讲，在大使命之下，我们选择照谁的意思来过我们的人生。所以今天我跟弟兄姐妹要讲宣教人生。宣教人生是一个不再一样的人生，不再一样的人生。使徒保罗过的就是一个典型的宣教的生活，宣教的人生。宣教人生对保罗来讲，他有一个选择，如果他没有认识耶稣的话，他过了什么样的生活？他在社会上，他是一个罗马人，有一个很高的地位。在信仰上，他是法利赛人，他是加玛列名下最有前途的一个人。所以在不久的将来，他就是公会的成员。所以你想，在信仰上，在他们犹太人的文化上，在他们文化人的社群当中，在他们文化的他们社会上，在政治上，他都活在什么？活在上面的，都是人注目的，人羡慕的，不是吗？这原来是他的人生，各个面向讲起来都是满足的，从人看都是有荣耀的。这是保罗原来的人生，但认识耶稣以后不一样了。主呼召他，你去使人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使撒旦从撒旦的国度底下被带到上帝的国度来。你要在万民中间，在君王面前为我做见证。所以保罗从此开始做一个不再一样的人生。但是他这个不再一样的人生到底是怎样？我们从使徒行传的记载里面可以列之一二，但他不是要告诉人这些。使徒行传也是路加福音写下来告诉我们的。那么很奇妙的，保罗没有告诉马其顿的教会，没有告诉他所熟悉的以弗所教会、哥罗西教会或者是帖撒罗尼迦这些教会，他在哥林多后书讲的这件事。他说我是不得已讲这些事的。他说什么？他说他的人生是从一个面向看多受劳苦，比众使徒多受劳苦。他被下到监牢，被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的，被犹太人打了五次，一次呢四十减一下。为什么不能打四十下？因为四十下会死人的，知道吗？你可以想象，你被打过一次以后，要被打第二次你怎样？既然可以被打到五次，还继续走宣教的路。他被棍子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石头打了那一次，别人已经把他打死了，知道吗？石头不是用石头丢你几下就算了，是用石头把你打到什么？倒地死了。但他没有死，人都走了以后他又起来了，他是打不死的。船坏了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所以他讲他的危险，行沿路遭江河盗贼同族各式各样的危险，甚至假弟兄的危险。那保罗为什么选择这样的人生？选择一个受劳碌、受困苦、不得睡、又饥又渴，他选择这样的人生。大家记得他原来可以过一个什么样的人生？ 过一个人人羡慕的，但是变成过一个实在是从人看实在是怎么会呢？保罗，你怎么会选择这样子？但他这些话，我在说，他不是跟那些我们看起来很不错的教会讲。照理说，一个宣教士要讲这些话，应该跟谁讲？小恩回来跟谁讲？跟我们讲。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差派他出去的，对不对？所以保罗这些话应该跟谁讲？应该跟安提阿教会讲，是不是？因为安提阿教会是差派他出去的教会，但保罗没有跟安提阿教会讲，也没有跟那一个在极穷之间还肯奉献的马其顿教会讲，对不对？有没有这样？没有。他跟谁讲？哥林多教会。其实哥林多教会，我们从使徒行传，从书信里面去看，就可以清楚知道哥林多教会领受上帝的恩典非常的丰富，口才知识全备，凡事富足，这是保罗讲的，对不对？但是呢，保罗也在哥林多前书责备他们，甚至在哥林多后书继续的在当中的责备。但是呢，保罗说，我看你们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能把你们当作什么？属肉体的。话讲得这么重，对不对？你想想看，如果保罗对这样的一个教会，保罗怎么会跟他们讲这些话呢？应该怎样想办法劝勉他们，鼓励他们就够了吗？其实还不够。保罗在这一群弟兄姐妹身上有一个极重无比永远荣耀的盼望。弟兄姐妹，重点在这里，这是同样的哥林多后书在第四章保罗讲的，我们所盼望的是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这个看起来让保罗头痛的教会，他们不是变好一点就好，保罗仍然在他们身上有一个那一个神在我们身上的期待，就是要把那极重无比的荣耀使我们可以得着，是我们可以得着。所以保罗告诉哥林多的弟兄姐妹讲这些话，要紧的就是他要他们能够得着这个荣耀，可以有不再一样的人生。但保罗也不讳言，我们以为保罗是特例，甚至哥林多教会也可以说保罗你是特例，我们不像你那么刚强，我们不像你那么勇敢，我们不像你那么放得下。但保罗接下来讲的话是什么？保罗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如果要夸，那就夸那关乎我软弱的事变了。保罗知道我们都有同样一个无法脱离的艰难，就是我们的软弱，我们的软弱。那软弱为什么没有给他却步？就是张德坚教授提醒我们失望中的恩典。保罗为什么没有却步？因为他说，主对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保罗自己的经历是什么？上帝，你不把这个软弱把我的艰难拿走，反而让我在每时每刻这个艰难临到的时候，我经历你的能力。这就是实实在在的基督在我里面什么活着，实实在在的去经历基督与我同在。所以保罗就讲，我更喜欢夸我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护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所以我看到的是保罗刚强的一面，但保罗说，这刚强不是我有本事，乃是基督的能力护庇我。所以我们看到的是基督在他身上，他是一个真真实实与主同行的人。所以软弱中最要紧的恩典，无法取代的恩典是什么？基督要与我们同活， 基督的能力要护庇我们。所以保罗在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身上，他告诉他们这些话，我们觉得很奇特。但保罗第四章告诉我哥林多的弟兄姐妹，我是因信而说的，因信，我在你们身上，在我身上有一个对耶稣基督的信，所以我这样对你们说，你们也可以有那样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保罗在第四章结束第五章十一节，就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里面，他告诉哥林多的弟兄姐妹，我们属神的人有一个新的生命的呼召，我们有个新的生命的呼召。他说我们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欠人，但我们在上帝面前，在你面前都是明显的，因为我们不凭着外貌，不凭着外貌。为什么？保罗在五章十一节之前他讲的话，因为他无论是住在身内或在身外，这意思就无论是死是生，他立的志向，但他不说 我立的志向，他说我们立的志向。他要告诉哥林多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立这样的志向，讨主的喜悦，为了要得主的喜悦。然后后面讲一句话，我们个人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将来在基督的台前要显露出来。我跟弟兄姐妹交通过，在基督的台前或善或恶只有一个标准，那个标准就是信。凡信的在神眼中就是善，不信的就是恶。但保罗说 我在当中，保罗要劝我们，劝哥林多的弟兄姐妹，他说什么？他一开始就说第十一节讲的，我们既然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劝人，弟兄姐妹，如果主是可畏的，你去劝人，你怎么劝？你们说要当心哦，你不好好过基督徒的生活，将来面对审判你就怎样，你就难过了，对不对？因为我们的主是什么？烈火，是不是？我们的主是非常严厉的，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我们主是绝对圣洁的。你听到都是什么话？实在话，但是相当恐吓吧，对不对？因为主是什么？可畏的。但保罗不是讲，保罗说主是可畏的，缘由他相对的不是这样回应，他说我是要讨主的喜悦。如果我们想想看，如果你对你的孩子，做父亲的你对你的孩子，你总希望他好，你总是帮助他，你总是供应他，但是呢，你希望你的孩子是因为你有这样的要求，你有这样的提供，你有这样的爱，然后他就很怕你吗？他因为怕你，所以呢不敢得罪你，所以呢做你认为可以的事，是这样吗？还是你希望你的孩子是因为讨你的喜悦，所以他能够在当中以讨你喜悦的心去做这些你喜悦的事？哪一个是我们要的？我们的眼目常常看是说有没有照我们的意思做，不，我们的天父不是这样。我们的天父希望的是什么？我们信得过他，我们讨他的喜悦。主是可畏的，在我们的感受里面应当像保罗一样，因为主是可畏的，所以我讨主的喜悦，我做这样的一个选择，我做这样一个选择。为什么？因为他告诉我们，我们在基督台前受审，不是怕被，不是怕被罚，亲爱的弟兄姐，不是怕被罚，知道吗？而是什么？而是说在那里，我们就深深的体会到，保罗在第二章开始一直写到第五章我们所读的经文之前，他强调几个，他强调我们不在律法之下，我们是自由的，我们是自由的，可以敞开个脸见我们的主，我们是蒙怜悯的，我们得了一个职分，是称义的职分。 然后讲到我们活在这世上，我们虽然软弱，我们虽然四面受敌，我们虽然遭受各样的打击，但保罗说什么？我们这个瓦器有什么宝贝在我们里面。所以基督的能力从我这一个微不足道的人彰显出来，由内而发出那个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保罗说我们应信这样说的，应信这样说的，他信得过，因为我们的主已经为我们死而复活了，我们还有什么信不过的？所以保罗说我不上胆，外体虽然毁坏，但我的内心一天新似一天。那么现在所遭受的自战自清的苦楚，为了要成就那什么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弟兄姐妹，保罗面对新生命的呼召，要在基督台前，他是敬畏神，但他回应是我讨主的喜悦。讨主的喜悦，怎么让这样的一个生命继续的往前走呢？他里面有个动力，他告诉弟兄姐妹，告诉我们，他说我们若果癫狂是为神，若果谨守是为你们。原来基督的爱激励了我们，我们不是激励了他而已，因为基督一人替众人死，我们众人都死了，但我们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主而活，是为那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保罗有个动力，在我们思想很多世上的事的时候，弟兄姐妹会有一个质疑，他说人的欲望很重要啊，人如果没有欲望怎么会有动力呢？对不对？我们常常觉得我们会有动力是因为我们有什么欲望，欲望不错，这是世界属世的人是这样，但属神的人还是这样吗？还是这样吗？我们会有欲望，那欲望不是我们的动力。第二，亲爱的弟兄姐妹，那欲望不是我们的动力，如果那欲望成为我们的动力，原谅我这么直说，我们还是走世人的路，我们还是走世人的路。我们真正动力的来源是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我们的动力是主爱的激励，主爱的激励。主爱有何等长阔高深，我们的动力就有多大，是那个让耶稣基督从死而复活的能力。所以保罗说我有个新生命的呼召，我一个讨神喜悦，有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是被主的爱所催逼的。这样的人会怎样？他说我面对人的时候，我头脑是很清楚的，我知道自己在选择什么，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很合理的。但面对神呢，人看到的是什么？保罗你是疯狂的。其实疯狂这个字就是人觉得太不可思议，太惊奇，太惊讶，你显出来的实在是难以想象。所以犹太人看到保罗就说那个人，保罗那个像瘟疫，像新冠，知道吗？走到哪里就人就被怎样感染到哪里，如同瘟疫一样，而且是怎样鼓动天下的，知道吗？你看他一个人呢，别人这些人对他的印象是这样，为什么？因为他就像一个癫狂的人，影响力大得不得了。他在亚基帕王面前做见证，在菲斯都面前做见证，菲斯都辛苦说什么？这个聪明的罗马人说什么？他说你的学问太大，你癫狂了，你的学问太大让你癫狂的，表示他都听懂了，对不对？而且他没话可反驳，是不是？可是听都听懂了，又没话可反驳，又不肯信，只好说保罗你怎样癫狂了。为什么？因为这就是 在人世人眼中的一个处境。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主在里面爱的激励。所以保罗因信而说，也因信而生，就是因信而活。他活出这样的一个生命的见证来，但这个生命的见证不单单只为他的， 所以呢，他接下来讲，所以这句话开始就是要帮助我们也能够跟他一样。其实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是这样，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就是肉体认人了。虽然凭过外貌认过基督，如今不再这样认他的。所以他讲了一句我们很熟的话，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一个新有一个关键性的要点，就是不再凭着外貌，不再凭着外貌。我们有一个新眼光，带出新的意义来，但要紧的，你不能凭外貌。外貌是什么？外貌是肉体。肉体是什么？肉体就是这个世界。有些时候圣经会说世俗，以世俗为友的就是以神为敌。撒旦是这世界的王。外貌是什么？就是世人的眼光，世人的视野，世人的思想，这世人对这个世界的一个看法，这就是外貌。这个外貌不仅在人在文化上，在政治上，在各个焦点上，更要紧的在信仰上也是这样。保罗先前在犹太人的信仰里面看基督的时候，保罗说我是凭着外貌，也就是说跟其他世人没有两样。其他的世人如果像他这样在加玛列的名下好好的学习就业之后，还是一样这样认基督。所以保罗要紧的是，我们不可以再凭世界的观点来做我们的思维，来做我们的思想，来做我们在事情当中的一个解析跟判断，也就是不能用这样的一个处境来做我们的抉择。我们能够在基督里，一个新造的人必然有一个新的人生观，必然有一个新的眼光，这个眼光在新的看见。这看见是因为我们在基督里，因为耶稣基督就是光，让我们能够看明。这一个新的眼光一定带来新的抉择，因为它有一股新的动力，乃是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所以这是什么？保罗的人生是宣教人生。所以我盼望跟弟兄姐妹一起思想，我们基督徒理当是一个宣教的人生。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奉差遣，为耶稣基督做什么？做见证的。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就是宣教。我们都应当过一个宣教的人生观，这是一个全新的人生观，是新造的人的人生观，是在基督里的那一个人生观。如果我们的心思意念不是这样因信而生的，这样的一个在基督里做一个新造的人的话，那么就我们就会很艰难，我们就会在原来老我的软弱当中，我们就会在当中非常的辛苦，非常的艰难。所以我们在基督里必然是要因着信知道我们已经是一个新造的人，有新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这个生命不再受罪的辖制，不再死在罪中，也不再活在虚空之下。如果我们仍然用旧的世界观，旧的世界所带来的人生观，那么圣经就告诉我们，虚空的虚空，都是虚空，都是普风。但我们不是，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有耶稣基督给我们跟他一样的生命，是能够学习真理，遵行真理，传扬真理的。为什么？因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主讲，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使徒行传告诉我们这件事，有一个遵行真理，宣扬真理，教导真理的能力，从圣灵在我们身上那么引发出来了。所以我们就已经是一群活在神的旨意当中，被神来成全的人。因为圣灵就是来做这个成全的工作，来做成全神的在我们身上旨意的工作。那么这工作最核心的是什么？最核心就保罗讲，与神和好，借着基督与神和好。为什么？ 因为我们原来的人生是活在神的震怒之下，那么现在不是，我们现在是不以神为敌，不以神为仇，不在上帝的眼中，活在那个上帝的愤怒底下。所以罗马书第五章告诉我们，我们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这些经文我们很熟，讲的一个要紧的是，就是我们是在恩典之下，我们在恩典的位置上，不在神震怒之下。所以我们已经是一个新造的人，我们应当有一个新的眼光，带来一个新的生命的意义，这是我们新的人生观。本着这样的人生观，保罗告诉我们，一切都出于神，那么让我们借着基督可以跟神和好，也把这职分给了我们。所以要紧的，这个新造的人有新的使命，有新的职分。我们既然不站着外貌认人，旧事已过，都已经变成新的，所以我们得一个职分，就是劝人与神和好。意思就是说，让人不要再活在神的震怒之下，乃要活在神的恩典之下。活在神的恩典之下，摩西讲得很清楚。摩西说，人的一切艰难劳苦，人的一切虚空，都源自于人都活在神的震怒之下。所以诗篇九十篇，我个人认为是他120岁附近的时候写的诗，因为他看尽了人生，自己活了120年，看了以色列人100万人在旷野40年，那么一个一个的死去，上帝的话一句也不落空。他对人生的看法是什么？难道他们是一群被上帝遗忘的人，就是一直在旷野绕到死光吗？我是讲那些20岁以上的，是这样吗？显然不是。摩西在当中有一个深刻的体会，诗篇九十篇，摩西写的诗篇第一节，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你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就是上帝让我们一件要紧的事，我们现在走在一条路上，哪一条路我们不能继续走，我们应当要回到一个路，哪一个路就是什么？刚才我们唱诗篇23篇的蒙神引导的路，回到那个安息之所，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回到上帝那里，一生一世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们，我们且要住在神的殿中，怎样直到永远。人活在神的震怒之下，摩西讲的，摩西的人生，人一生的日子好像一生什么叹息，强壮的到是70岁，我现在已经开始过这个强壮的人生，知道吗？因为我超过70了，但是呢也不要高兴太早。摩西说，你也不要高兴太早，强壮的直到什么80岁、那是不是能够像王婆婆超过100岁、那只能拭目以待。但我盼望的是，走的时候不要一声叹息、要一声欢呼，知道吗？希望是一声欢呼。为什么？因为不再活在神的震怒之下。如果活在上帝的震怒之下，你到时候能说的就是劳苦愁寒，转眼成空，如飞而去，不是吗？人一生的道路，从属灵的眼光看，就是在旷野那，你要生命的总是又饥又渴，白天热的要命，晚上冷的要命，我们的心总是不得安稳，不得安息。因为旷野只能住什么？只能住帐篷嘛，对不对？偶尔出去露营一下还可以，对不对？天天住帐篷会怎样？那日子就艰难了。所以我们知道世人都活在神的震怒之下，所以我们得了一个新的职分，就是让人与神和好。和好是什么？就是主成为我们的居所。耶稣的话讲，就是 耶稣的呼吁是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就是到耶稣那里得真正的安息，让上帝为我们做一切，我们就在当中享受。再见，安息就是让上帝为你做一切，你就因着信在当中享受，接受他，领受他，体会他，活在那个信当中。所以这是一个为主而活的职分，是我们所领受来新的职分。那耶稣讲他的职分是什么？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所以我们也是一样，只要我们身边仍然有世上的人，也就是活在神震怒之下的人，我们都要把他们怎样带到上帝的面前，使他们被称为义。因为不是定罪的职分，我们领受的乃是称义的职分，乃是称义的职分，是人让人可以在神面前因着信被称为义。所以我们领受这个新的职分，我们有这样一个新的使命，就是让世人知道我们跟上帝和好，不会再把过犯归到我们身上。我们在这里保罗讲的话是说，神借我们劝你们，好像神劝我们劝你们一般。其实谁要跟上帝和好？难道只是不信的人吗？保罗在这里是对谁说的？是对哥林多的弟兄姐妹说的，对不对？只要他们没有把那个新人放在心里，让基督活出来，保罗就要劝他们。同样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常常目光放说，这个人还没有信才是传福音吗？不，只要我们自己，只要我们身边的人，我们没有在活在那个上帝的恩典上之下，我们都要劝与神和好，与神和好。因为基督已经代替了我们，基督已经代替了我们，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这才是我们的使命，这才是我们每一个人要做的。所以广义的传福音就是这个，福音本身传不是只叫未信的变成信，还叫信的人怎样，主说的话，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怎样遵守，遵守。我们教会的目的就是这样，不单传福音使人信耶稣，为他受洗，让他能够领受圣礼，更要紧的，我们能够让他们与神和好，让我们自己与神和好，与神和好。每一次圣餐做什么用？圣餐就是反省我们有没有与神和好，圣餐就是反省我们有没有与神和好，我们是不是真的属神的。所以我们有个新的使命，就是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服侍这一个世代的人，服侍这一个世代的人。我们受差遣成为基督的使者，就是要劝人与神和好，成为真理的见证，让神的义归算在我们的里面，能够把它彰显出来。所以新的人生，新的生命，新的职分，新的使命。我们使命的对象是谁？有远处的，有跨文化的，有异文化的，但还有很多是在我们身边的人，在我们身边的人，我们未信的家人，我们的同事，我们的朋友，我们有家门口的福音，在我们教会，我们支持越南籍的，在我们在这里学习上学的，工作的，甚至新住民，盼望教会继续往这方向支持的时候，弟兄姐妹也往这个方向祷告。在我们当中有爱好他其实就是一个宣教士，我们也盼望有一天在主的恩典下，他能够建立一个类似太有教会这样更多更多的越南籍的弟兄姐妹在我们当中。我们不单只有远方的宣教士，弟兄姐妹，要紧的是什么？宣教人生才是我们的人生， 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旅程都应当是一个宣教旅程，我们都应当信仰的旅程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宣教的旅程。宣教本身来讲不是一个短暂的，总是一直是这样生命的见证。我们的身份其实就是从受差遣来讲，我们都是宣教士，我们不是观众，不是听众，我们就是主见证的代言人。所以保罗讲了这些的时候，不要忘了保罗在这一个哥林多教会令人头痛的教会，他讲的是保罗在他们身上仍然因着信知道他们可以有极重无比永远荣耀的盼望在那里。我们应当为自己这样，我们对自己也应当这样。但最后要紧的话，保罗说我们做这些，我们不是单独一个人在那里做，也不是只靠弟兄姐妹支撑我们做，最要紧的是什么？我们与神同工的，我们与神同工的，我们不是单独一个人，是耶稣基督给我们同在，上帝给我们同在，圣灵给我们同在的。所以最后每一次讲信心的一定要讲警戒，希伯来书讲信心马上讲警戒，讲信心马上讲警戒。因为什么？因为单讲信心了，我们肉体的软弱会怎样？会飘掉，知道吧？还是要警戒把我们怎样催逼回来。所以保罗就讲，现在是悦纳的时候，是拯救的日子，看哪，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就告诉我们，我们应当抓住机会，抓住时机。宣教是一个收割庄稼的事，收割庄稼，如果你种过农作物的话，你就知道收割是怎么一回事。收割是要抢着做，农夫看田吃饭，如果收割晚了一天，你不知道明天风会有多大，会不会下雨，对不对？尤其太阳这么大，植物的成熟非常的快，非常的快，很累，但是他们要拼速度把那些稻子麦子收割起来。所以主耶稣就告诉我们，我们是去收割庄稼，庄稼花白的就是什么？我们只能抓住时间尽量的摆上去把庄稼收回来。所以我们不能迟疑的，我们不能迟疑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里我跟你们交通一个不再一样的人生，就是我们成为新造的人的人生，是一个宣教的人生。我刚才讲到要站起来，有呼召，有一个深刻的印象，在86年附近，吴勇长老在呼召。那么呢，幸好他的呼召呢，比较宽广。他说只要愿意为主而活，愿意怎样怎样就可以，没有说你一定要去哪里哪里啊。当然，这个必然要站起来，因为既然我是属主的，怎能不为主而活？那站起来又说到前面来，那也只好怎样，到前面去，对不对？那么回去以后，弟兄姐妹说：“哎，你要去哪里？”我说：“没有要去哪里呀、啊。”因为他没有说去哪里才可以出去呀、啊，不是吗？我在想，如果他说可以去哪里才出去的话，我会怎样？我第一次能够到创旗地区去，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在2004年的春节。到那边以后，我看了那边的弟兄姐妹，非常艰难。但我告诉跟他们提，你们传福音传得非常热忱。但要紧的，传福音之后呢，教会的牧养、真理的建造，对他们来讲很艰难，因为他们没有这个资源。所以从那一刻开始，我说：“那我在你们当中跟你们分享，如果你们觉得可以帮助你们，我就继续来。” 所以我从那时候开始，跟周姐就跟他们谈婚姻家庭、亲子关系、信仰生活方面讲这个。另外，我就讲圣经，一卷一卷的跟他们分享。从那一刻开始，我就有机会就会带当时的社青的弟兄姐妹去。那20来年了，我们带过100多个弟兄姐妹过去那里。弟兄姐妹往往问我说：“李哥，我们去那里做什么？”有些人也有宣教的经验，他说：“啊，那我们应该要预备啊，我是不是要领诗啊？那我是要带祷告啊？啊，我是不是要做这？”我说：“你们什么都不做。”我说呢，聚会的时候我讲，要不就周姐讲；聚会以后你们讲，休息的时候你们讲。你去认识他们，你去跟他们对话，你去明白他们的处境，你就跟他们生活10天就好。为什么？因为他们活在一群不一样的人生的弟兄姐妹当中。我们就是这样，我就带弟兄姐妹，你去体会一下。同样的是弟兄姐妹，只是在不同的地方，那信仰带来他们生命有什么不一样的，去体会吧。早期跟我们去的回来就不再敢讲我的家有什么不好，因为你的家无论从哪个面向讲都比他们好太多。你所遭遇的有什么不好，无论从哪个面向讲都比他们还是怎样好太多，对不对？就是这就是实在的话带出来什么，我们能不能反思我们的信仰路程，能不能过一个不再一样的人生。所以继续为我跟周姐祷告，求主帮助我们。从我们当时我还在工作，所以一年可能去3次，后来有机会去4次甚至到5次，今年开始我们就会去就会去比较多次，那能够去多久不知道，就是为我们祷告。有没有难处？当然有。1月份去的那个教会3月就被打掉，就是这样而已。那我们还能去多久也不知道，但是主继续为我们开路，就继续给我们机会，我们就继续的在这一个路上继续走。那要紧的是回到我们自己的身上来，要记得一件要紧的事，也一开始我提醒的，最要紧的说来只有一件事，对我们弟兄姐妹最要紧的，软弱不是借口，就这件事而已。我们一切的难处归根到底就是我们的软弱。为什么？你看希伯来书写的，希伯来书说我们有一个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我们的罪献上挽回祭，我们知道。那下一句话，他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试探连结的就是软弱，就是软弱。试探连结的软弱，软弱最典型的祷告就是克西马尼园的祷告，不要照我的意思乃是怎样，照你的意思。只要不肯照上帝的意思就是软弱，这就是核心的问题。但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什么软弱，不是你的问题这个或你的问题那个，其实我们任何的一切问题都不在这些问题上做思想，不要在这些事情上做思想，只在一件事情做思考，就是软弱，就是软弱。我们一切问题它的最深层的就是我们的软弱，我们的软弱。我们说为什么过不去，因为我们软弱嘛。我们为什么不能饶恕，因为我们软弱嘛。因为我们为什么要发脾气，因为我们软弱。但我们眼睛看到的是什么，都是凭外貌认人，知道吗？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弟兄姐妹，软弱的出路是什么？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 大祭司为我们求的只有一样，针对我们的什么软弱，不要让软弱成为我们的借口。不是单单主为我们祷告，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讲说，况且我们的什么软弱，他不讲其他难处，不讲其他难处，只讲一样，就是我们的软弱有怎样圣灵帮助我们。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所以鉴察人心的天父知道圣灵的意思，对不对？所以圣灵为我们祷告，主耶稣为我们代求。我们每一次思念上面的事的时候，大家还记不记得严顺教师讲的，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因为什么？因为上面有耶稣坐在父的右边，有没有？坐在父的右边为什么？就是为我们代求嘛。求什么？就因为我们软弱嘛。圣灵为我们祷告，主耶稣为我们祷告，只有一个核心问题，是我们的问题。我们已经有新生命的人不应该再软弱，但我们是软弱的，我们不应该再活在软弱当中，因为我们回到起初一开始保罗讲的，我们有一个心智是讨主的喜悦，我们不再活在恐惧担心害怕当中，我们是为了讨主的喜悦。从讨主的喜悦的人生开始思想，我们希望照主的意思活，神的意思活。所以我们知道上帝的意思就是让我们过一个宣教的人生，信仰的旅程就是一个宣教的旅程。我们已经有这个新的生命，我们已经有新的职分，我们已经有新的使命。所以弟兄姐妹，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是什么？就是让基督的爱激励我们，让基督的爱激励我们，让我们这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都可以过一个不再一样的人生，因为不是我们有本事，因为你已经把生命给了我们，不是我们有能力，因为你自己的爱的动力已经在我们里面发动，不是我们能怎样，因为我们的软弱有你的能力护庇我们。让我们就在这里回到那起初，我们要讨你的喜悦，我们在当中要照你的意思行。愿我们的心在你眼前蒙恩，使我们在今生的一切的属世的事上，我们有一个新的眼光，新的看见。主，谢谢你，因为你实在爱了我们。听我们的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